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十三节看起。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这是一个支派，他是在以色列比较少数里面好像有一点航海的这些经验，因为以色列一直是一个比较害怕海的民族。当然西布伦也不是一个大支派，我们也只有在这里还有其他少数地方看到他是有航海的经验，因为你既然是临海，多多少少总要航海，不管你多么的害怕哈。神也使用这个支派。十四节，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各位，整个这一段啊，因为也是用诗体写的，就很多费解的地方，费解的词句也有很多的费解的翻译。像这里我们也不大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只能推测一下，就整个字句所能表达的，我们最合理的来讲，这个支派是一个强壮的驴，为什么会卧在羊圈中呢？有人说这是指以撒迦这个支派呢懒惰了，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过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包括在约书亚记里面、士师记里面呢，不太能这样说，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支派。所谓说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中吗？我想就是也是蒙福的，他强壮，驴一定是工作的，也有好的休息的时间。十五节，他以安静为家。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更是好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做事不出声啊，或者我们常常责备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就是说了不做。那好的就是做了也不说，像以撒迦好像就是这样，他是驴，做很多事但是很安静。以肥地为美啊，是不是指他就喜欢享受肥地呢？那就诗一般的语言来讲可能有这个意思，不过这不太符合上下文。以肥地为美呢，从下文来看，恐怕就是他很喜欢到那肥沃的土地上工作，包括耕种，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有人说这是指他原来懒惰，后来就变奴隶啊。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更好解释，就是他喜欢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很累。他不讲话，这有点像以赛亚书形容弥赛亚情形啊，他总是不开口，一个沉默的羔羊。这里是一个做事的，虽然不是我们看中的一个支派，但是他喜欢做事，有肥地，这个地方可以开垦，可以有很大的很大的出产，那我在那里工作到很苦我都很乐意。如果这样讲这个支派的话呢，那是很值得称赞的。十六节，但必判断他的名。但必判断他的名，就是但这个支派里面呢会有士师，因为士师就是做判断的工作，做领袖的工作。一般来讲，尤其到了后来就是当大卫以后，当判断名的，做整个名的领袖的，就是犹大支派了。但在那之前呢，在士师记里面或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支派也有的多有的少，当然有的也没有成为以色列领袖，做过士师。但里面的士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参孙了他可以判断，那判断是有权威，判断也是有智慧。虽然我们在参孙的身上没有看到他太有智慧的在管理以色列人，这我们很遗憾他应该是做这样的事，他却因为太沉迷于女色，太沉迷于他的吃还有这些物质上享受，他好像没有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判断者。不过他是判断他的名，他是以色列的支派之一，一方面判断，一方面他跟众支派也都是属神的平等的。 那在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里面呢，有相当多的都用一个动物来形容，所以有人说前面在讲到说，犹大的时候讲那么多用不同的狮子来形容犹大，在前面三个就没有了，然后在以撒家呢是一个驴，那蛋呢，它是一个蛇。那很多人不大喜欢蛇，用蛇来讲以色列的支派，所以有人说这指将来敌基督要从这儿出来，这我想推得太远了哈。不过以色列是不喜欢蛇，用蛇来讲，是需要一点思想，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讲哈，就是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大概就是他可以出其不意的攻击人，把这些马，也像岳飞把那个拐子马金兀术拐子马砍掉一样，让这很有力量的被打败，形容他像蛇一样。虽然我们还不是太满意这样的解释，不过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像参孙一样，他用一个驴腮骨可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啊，但也可以像蛇一样，让那很有力量的就出其不意的被打败。十八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也看起来有点奇怪。在讲到说蛋的时候，怎么突然讲等候你的救恩呢？是雅各讲到这里很累了，还是像有些人说的，雅各预测到这个支派将来会出敌基督，所以特别求神拯救。可能比较合理的还是在讲到说，蛋它是蛇了哈，它是可以随时被马蹄踏死的蛇，当然它可以攻击骑马的，但是它会有很多的辛苦危险，需要耶和华的拯救。所以雅各在这里看到他的子孙将来的辛苦，他就说了，我们需要等候你的救恩，愿我的子女里面也有一个蛋的支派，总是在等候神的救恩，好叫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判断者、拯救者。第十九节，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中。这里加德跟但看起来情形也有点像啊，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那里也有讲到说，这支派里面有勇士，是被追逼啊，但是也能够反击。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在主的祝福中以小可以博大。二十节，雅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我们想大概就是雅舍将来所分到的地是肥沃的地，是以色列的农产品的大宗输出的地方。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现在还是这样啊，我们在看人物的时候，我想我们看的多半都是大将军嘛，尤其是小男生打仗的人，拿破仑啊、汉尼拔、卫青啊、霍去病啊，诸葛亮不是打仗，其实他不善于军事啊，这是陈寿的《三国志》讲的。但是呢，在《三国演义》里面也讲到说，哇，他用奇谋可以叫这个敌人，包括曹操这些人，被他打得落花流水。那我们也喜欢看《三国演义》里面那些英雄啊，怎么样打击敌人啊？男孩子总喜欢这些。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喜欢讲像大卫可以把敌人打败，打得落花流水。不过人的生活里面战争到底不是常态，甚至不是好事情。孟子说的，我觉得这是儒家里面非常好的一句话，善战者服上行，战争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叫很多人受很大的痛苦。有的时候不能不有防御的战争，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多少战争又不是用防御做借口去先攻击别人呢？所以战争我们不应该那么把它美化哈。虽然那些英雄有的叫我们也很佩服，你可以想到像这些很平凡的，其实才是我们生活里面常态需要的。包括西布伦啊，它的海上的贸易，虽然圣经也有讲到这海上贸易常常会叫人富裕，叫人堕落，但是这个进出口也是一个好事情，尤其进了一些如果是民生必需品的话，那是很好的。像罗马城就常常需要进这个谷物，让罗马人能够吃得好，但是当然那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公平啊，进口太多使他们太奢华了。但是海上的这种货物的交换是一件好事情，常常工作 是一件好事情，像以撒家一样，亚瑟能够出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那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拿弗他利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些都是用动物来形容他能够产生的美好。不管是佳美的言语，或者是肥美的粮食，或者母鹿所带来的富裕，这不大会是英雄。哎，我看我们中国，我现在闭起眼睛在想到说，我能够记得多少中国的历史人物是很好的农夫，是很好的农业专家啊。李冰父子啊，这好像记得一点点，开这个都江堰啊，该开什么的，这有些，但那也不是农夫，那是一些市工的或者工程师吧。实际上我们最需要是农夫，这是民以食为天。哦，他们比战士将军要默默无闻多了，但是是很重要，甚至比将军战士要更重要的多。那我们中国要不就是，我西方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勇敢的将军，能够打大仗的将军，要不然就是能够舞文弄墨的这些诗人文学家，就是比较平凡的农人，我们不是那么看重。但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包括在雅各预言将来的事里面，有些支派是做这些事，这些支派这些事，包括在教会里这些平常繁琐不起眼的事，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正常的生活里面这些不能少，没有战争这个不是那么，那还甚至是好事，但没有农夫没有吃的那就很严重了。所以这些平凡的这些支派没有做特别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有肥美的粮食，君王的美味都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想到说，新约里面那个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是很宝贵的不要只看到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讲员，或者是大有能力能一并赶鬼，我们就特别看得起哈，这恐怕不好。好，这个释放的母鹿出佳美的言语啊，母鹿怎么出佳美的言语，这我们也不大了解。也许我们就把它了解成这个支派呢，总能产生一些美好的东西，是五谷，是杂粮，是畜牧的这些肉类，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也是一个可能不平凡，可能很平凡，但是是很必要的，在食物上面的一个供应的支派。好，下面很多是讲到约瑟了，两个最被提的，一个当然就是犹大支派，一个就是约瑟或者是以法莲支派。我们已经说过，这两个支派是就人数来讲是最多，当然就弥赛亚，就君王是出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的光辉大概甚至还是盖过以法莲和马拉西支派，马拉西支派呢更是盖过了。以色列里面可能最重要的支派是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犹大支派因为这是出王的，利未支派因为这是出耶和华的仆人，圣殿的服侍者和祭司的。那约瑟呢就是这个支派人比较多。那雅各在这里有很多的祝福，当然是因为他喜欢约瑟，那也是约瑟这个支派在以色列有很多影响。那跟刚刚对比，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他们人多，他们有一个祖先约瑟这么好，很蒙福，是不错但是我们要再反省一下，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历史上并不是很光彩的，很多时候是给人麻烦的。唉，神让我们强大，神让我们富裕富贵，常常我们骄傲而且不知感恩，这要求主赦免。好，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树枝呢比较好的解释应该是驴子，为什么？因为这几个重要的支派甚至不大重要的支派雅各都有提到，他用一个动物来比喻，怎么约瑟没有呢所以翻译的比较好的应该是驴子。好，不管是不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约瑟是很丰富的，如果是驴子，那么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驴子驴子可以做很多事，像我们刚刚看到以撒家是这样。如果是指树枝的话，那也是很容易理解，就约瑟是结实累累的树，而且可以不断的扩展这里它的 枝条探出墙外，我们中文会说红杏出墙啊，这里没有那个不好的意思，这里讲到说它的丰富不是指在他的家里面而已，不是指在他同胞里面而已，甚至探到外面了，就是他也帮助了，包括在饥荒时候给人的帮助，就是帮助了埃及，帮助了创世纪讲普天下在艰难中的，在被饥荒所困扰的人民，那这不也是以色列该有的，这不也是教会该有的，就是我们蒙恩，我们把这恩典更多的传出去，这既然是独家的恩典，是除此以外别无分号的恩典，既然神的启示和救恩只有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有蒙恩的谦卑喜悦，和看到那些不蒙恩的人多么需要这个恩典，而去传福音而见证主。约瑟就是这样的做法啊，他受怎么样的苦害，敌人怎么逼迫他，他就越苦害越兴旺，越能把美好的东西传出去，它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盘多结果的枝子，然后一只不是那个像帝国主义一样那个手去乱掠夺别人的资源和好东西，而是把他的好东西不断的传到外面去。那弓箭手的苦害，最早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是他哥哥啊，波提法的妻子啊，这米甸的商人啊，这都是甚至忘记约瑟的那个在监狱里跟他一起关的被约瑟照顾的那个久正了，都可以是逼迫他跟他忘恩负义，但是他的弓仍然坚硬，他的手壮敏捷，他仍然是不被打败，越在危险艰难的时候，越因为依靠上帝有神的同在，越能够越挫越勇。这不是约瑟自己，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对，约瑟天然也有一些很大的优点，但天然优点也是神的恩典，而这些天然恩典更要在神后天的神在我们生活成长的时候磨练我们，用十字架对付我们，他在牧养，他在引导你，以色列的牧者带领雅各，带领亚伯拉罕，带领以撒，也带领约瑟在牧养他，有的时候给他带到这死荫的幽谷，有的时候带到这个很恐怖可怕的地方，哎呀，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可安歇的水边或者是草场上，神带领，牧者带领，总是有他的美好的意思。现实的牧者里当然很多并不好，但是我们相信耶和华在我们生活中带领都最美好，也是磐石，是坚固的，是不动摇的，是可靠的。他是雅各的大能者，他不仅是大能者，这个大能者不仅是自己很有力量，而且这个能力是分受在或者分享在或者分用在受造物，就是他所拣选的子民上面。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哦，各样的福，哦，这里这个福真是非常的多哈。神给的是丰丰富富的，我们也想到我还是想到以弗所书，因为那里最讲到上帝的丰富，他给的是这么多，这么的丰富啊，是全能者给的。那也想到像马拉基书啊，你只试试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叫你无处可容。我们活在世上辛苦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呀，信耶稣很辛苦的。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磨练，是辛苦，也是试炼多，磨练多。但是我们更要用上帝的话来纠正我们的感觉，来导引我们的感觉，就是神都不吝惜，他没有吝惜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天上地下，那个地里所藏当可以是矿物，这我们在圣经里也不多看到开矿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有，神在地里面人看不到的地方有福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子耶和华所做的，我们看为稀奇。哦，那个外面不起眼的一块石头里面有玉，外面一块不起眼的石头里面可以成为好大的重要的建材，而外面不起眼的这块地是被隐藏起来的，可是人知道这里面有贵重的珠子，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买了这珠子，然后把它藏在地里。 我想在这个隐藏的福里面，地里所藏的福，当然我们就字面来讲的话，就是神让约瑟这个支派呢，把人家看不到的福气给别人，很丰富，天上地下都有。不过呢，看不到的，如果我们要稍稍发挥一下，也许也不为过。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这个是隐藏的，人看不出来，除非被圣灵光照，他不知道那个地里有宝物，除非被圣灵光照，他不知道这块石头是那么宝贵，除非被圣灵光照，我们不知道这是一颗重价的珠子，除非被圣灵光照，我们有信心，否则我们看不到这个福是这么明显的，是隐藏的，我们看不清楚。那还有生产乳养的福了啊，包括能够不仅是我们在前面看过的，不仅是能生而且能养，就是你强壮而且你富裕，这实在常常在艰难中才实现的。我们下面以后各位会可以看到的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在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越多的艰难越多的逼迫，以色列越多艰难越多逼迫，教会越发的成长。不要怕这些外在的艰难，虽然我也承认我也很怕，不要怕这个我们身体上的痛苦，虽然我承认这也是非常痛苦，但是如果我们心属主，这些艰难让我们有各样的福。约瑟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别人对他的逼迫，越逼迫他有越大的福，越逼迫他越跟神同在，越逼迫就在逼迫中产生更多美好的事情。耶稣基督当然是更明显的例子了，那我们也希望基督徒都是这样，这个福都赐给你，就是 我愿意赐给你，借着我的口而让我最喜欢你，让你得到。那约瑟已经得到了，可是雅各应该也知道，约瑟得到的福从人来看常常是祸，被卖，差点被杀，被诬告，被误解，结果是福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话说得好听，我们做起来都非常困难，但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的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一定会临到你的啊，这个福我们也想到登山宝训讲到八福或者是更多的福气，我们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像溪边的树一样，神所喜爱的，神所拣选的，神把各样福给我们，那物质上有啊，这而且是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雅各在这里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祖先所住的福，是不是有点夸口的味道，有点自大的味道呢？以至于有人说这个方法这样不大恰当啊。我想这我们不是专家，我们不太能够说，但我们能够说就是认识上帝的人总是有丰丰富富福气，而且会继续不断源源不绝。这些不仅是他自己成为蒙福的人，他在祝福人的时候，而且他的祝福也会临到人的身上。雅各这是在讲预言，也是在讲祝福。即便我们说前面两个流变和西面呢，虽然不是祝福，但是个预言，对这两个支派，对其他人也是一个提醒。哎，我们因为作恶多端，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哎，以后就不要再这样了。你千万不要想到说作恶多端影响子孙，我父亲作恶多端影响到我，那我就不要行善了，不要跟随主了。各位记得在以西结书特别讲，不要有这样的观念，父子孙三代，每一个人的好，每一个人坏。自己负责，会被影响的，不管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但如果你不善用的话，那都不好。神好像给约瑟的福特别多，但给约瑟艰难也特别多。神绝对是公平的，神向约瑟要求的也特别多。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求神检讨，我们为什么要这些福？如果我们要的只是吃喝玩乐的话，那神干嘛给一些福，叫我们成为一个不是生产、好吃懒做的人？如果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更多的福，我们能善用的话，那神就必定会给我们很多的艰难来磨练，来锻炼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你要不要呢？我想我们还是有个谦卑的心。我如果我想啊， 主啊，那你就让我受最大的痛苦，让我成为最有名的人，最大的痛苦让我能够成为最有学问的人，让我受最大的痛苦使我能够成为最有钱的人。这完全都不是主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心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基督徒根本没有想人上人这种想法，基督徒只有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产生的谦卑和顺服和积极生活的态度。那约瑟是临到许多辛苦，但让他越来越不为自己打算，更多的舍己，更多的想到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就已经是非常蒙福的人了。好，最后一个就是便雅悯。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讲便雅悯讲的很简单，也是用一个动物来讲。我们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可能便雅悯是这样的个性。因为便雅悯是独子，不是独生子，是老幺了。就某个阶段来讲，他也等于是独子，因为爸爸三千宠爱都在他身上，别的都不爱，最爱的也不在了，所以也算是独子。那又是晚年得的，又是雅各所爱的，又是连约瑟都不在了，恐怕宠得很厉害。当你宠得很厉害的时候，恐怕难免就把便雅悯变成一个比较娇气慎重的，这我们也觉得没有办法避免。这王子公主常常都是非常的横行霸道的，那便雅悯有没有在这情形下变成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创世纪里不大看得到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着墨于便雅悯，但是在后来我们看到这支派呢，的确是相当的凶狠啊。但是他们的凶狠我们就要下次再讲了。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